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一站呢，在英文版里面叫 The Bottom 啊，低洼地。那么这一站本身呢，不像别的站啊，它有很多很好像看起来很精彩的东西，但是我读了以后发觉也很有意思啊，让我们能够学习啊，我觉得这一站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，很冷静的来看看这个天路上前前后后、左左右右的人。当然，我们说冷眼看的意思，不是说我们这个人不热心啊。事实上，天路客很热心啊。他走到低洼地的时候，就看到有三个人在那边睡觉，不走天路了，而且他们被脚镣铐住了。那他就第一个把他们摇醒啊，然后劝他们醒过来。他们醒过来的时候，个人讲了一句话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走你的路，我睡我的觉啊。就是他们觉得你少管闲事啊。所以这个基督徒觉得奇怪，我为你们好，你们反而不赏脸啊，是不是？那么到了下卷的时候呢？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得更加的清楚。到了下卷的时候，这些人到底是一帮怎么样的人呢、啊？就让我们看得更加的清爽了。当我在想这段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中国在清朝的时候有两卷很有名的小说啊，当然不像是什么《红楼梦》这种等级的，这两个小说，我看很多人你没看过，你至少听过啊，《儒林外史》跟《老残游记》啊。那《老残游记》《儒林外史》都有一些各有一章吧，在我们从前初高中的课文的里面啊。那这个《老残游记》，我们印象都应该很深刻了，就是讲到刘娥。就是老残呐、啊，他跑到济南去玩大明湖，对大明湖的形容啊，所以我去过大明湖一次，我特别是要看从前中学时代读的这个大明湖，跑到了济南去哈、啊，趵突泉呐、啊，还有大明湖本身呐 啊，当然这个都是一个对于我来说，只是把从前读的东西啊，跟着课本。啊，去旅游，这很有趣的一件事啊。那么，就这一次，我就又把这个书拿出来看的时候，才发现，当然我们知道老残这个人呢、啊，他对清朝的官残呢、啊，有很深刻的审视，他自己也是为了国家的好做了一些事，结果后来被人家说贪污啊，发配到新疆去了哈。那么这里面他还讲，特别是讲到一个人，这个人在他书上提到的时候呢，那么还不过在一个过程中，他就已经看出这个人不是个好官。可在当时在这个济南呢，算是著名的清官，他的名字叫玉贤，当然他书上是用玉，是用那个金玉宝石的玉，那个玉贤你知道吗？就是后来山东巡抚嘛。义和团事变就这个人搞出来的，慈禧的爱将，后来事情闹大了以后呢，就把他罢了官，不久以后又把他放到山西去了。最近那个我们教会有些姐妹们在看1900年的庚子团，就是庚子事变呢，特别是山西殉道的人非常多的人，这些人通通都是玉贤这个人的杰作。玉贤呢、啊。他对付基督徒那真是毫不手软，在这个1900年在山西太原府发生的基督徒被屠杀的惨案呢、啊，是他一手操弄的。那个时候，这义和团在山东闹的事以后呢，后来他们听说玉贤在山西又做了巡抚，这群人就跑到山西去了，继续闹。那么。所以山西有很多的宣教士啊，特别是内地会的宣教士，其实不止了， 还有很多天主教的神父信徒啊。那么玉贤就告诉一些外国人，你们呢、啊、你们在山西各地不安全呢、啊、你们到我这里来。那玉贤呢、啊、他在老残游训里面所显示出来的是一个清官的面，清官的面，事实上他是一个最坏的官，表面上是清官，其实最坏官。那到了山西以后，他把这些人呢、啊、通通叫到了太原，搞了一个大院落，然后一起杀掉，就屠杀啊，屠杀。这个故事还没完呢。玉贤后来在1900年就是义和团事变爆发了以后呢，当然他们的家族就要逃难了。他有一个女儿，后来呢被宣教团体拯救了。宣教团体知道她是玉贤的女儿，但仍旧以德报怨拯救她。所以这些宣教徒的故事啊，宣教师看起来真是非常的感人啊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这个 bottom 地洼地哈、啊，说地洼地这个让我们基督徒能够有很 discerning， 就是说能够有辨别力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那基督徒他刚刚遇到这愚蒙、懒惰、自视这三个人呢，那这三个人在这个上卷的时候呢，只不过说他们不愿意走天路，天路客怎么劝他也不听，那就走过去了哈。那你到下卷的时候，这三个人已经死掉了，被这个脚镣铐起来，然后悬挂在那里，成为过路之人的过路之人的一个警告啊。那他们做了些什么事呢？第一个啊，他们是自己不走天路，然后呢，引诱别的人跟他学坏，还骗人说你们学我们这个样子，何必那么累呢？啊，你们信耶稣信的那么苦哈哈的啊，不是像我们礼拜天呢打麻将啊，吃吃喝喝，那这边呢还没有海边呢。我在纽泽西待了30年，那我们那个地方靠海啊，开5分钟就是海边了。哇，那个、好多人就喜欢到海边去啊，到海边去。那么但这三个人就说。他们还告诉说这些走天路的人说，西安啊并不佳美，嘲笑天路客，你们何必那样汲汲营营的，而且还一步一步的攻击传道人，嘲笑传道人，说你们讲的东西啊是不真的等等。最后呢，他们甚至胆敢毁谤主啊，毁谤主。所以一步一步的了啊，一步一步的。那我们今天唱诗歌，一步一步走天路，这个是一步一步走地狱路啊。哪些人被他们这个骗过呢？我们看到有缓刑，有力短，有心服，有多愁，有爱眠，有愚蠢啊。如果你看，王汉川的译本可能名字不一样，我把英文摆出来了啊。这个英文的意思很有意思啊，都是俚语啊，都是英国人当时的俚语。那么这一群人，那么这三个人呢，我刚讲过说他们怎么毁谤主呢？他们说主啊是非常的刻薄，对服侍他的人呢是很刻薄的啊，很挑剔的，主是很不容易服侍的。这句话其实也并没有错啊，但是也不对啊，主对服侍他人。一方面是严格，一方面是宽容，哈，都有。所以他这毁谤，还有呢，我们刚讲天路不佳美，哈 ，OK， 还有他是藐视圣餐，藐视圣餐。那么神的安慰人，他们也攻击啊，说那个安慰不到位，等等等等。所以，从他们的所言所行，可以说啊，他们的行径啊，已经是算是。激进啊，近乎亵渎圣灵了，难怪呢，他们的被处死，他们被悬木示众啊，写下罪状为后人应见了。说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，这个主对他们的那个惩治啊，并不是轻啊。我 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六个人啊，这六个人，说真的，这六个人不过就是在天路上缓行、力短、心浮、多愁、爱眠、愚蠢、道、愚蠢、愚蠢，就愚钝啊，愚钝，缺少属灵的慧根啊。等等，所以这些人也真是蛮可惜的，因为呢，他们碰到的这三个人，那你跟那个天路历上我们会碰到的小信族群哈，也是六位小信啊，我们下面会陆陆续续会出场的，小信自怡若直易子多忧易惊，这个六个跟前面六个相比呢，很相似的，那后面这六个呢？他们走天路也是走走停停，到最后他不走了，但是他们因为甚至被俘虏了，因为他们碰到了什么？碰到了崇恩，碰到了智人勇，还有别的一些软弱的信徒呢，在天路上呢碰到了奸人，碰到了心慈等等，那碰到这些刚强的基督徒啊。就把这个小信族群呢给拯救出来，啊，他们走天路，他们也带着小信族群去走天路，但这六个人呢，很可惜啊，他们就没有碰到像这个崇恩这样的人啊，如果碰到的话，他们或许还有救啊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么我们刚说这个基督徒在开头不是碰到了这三个人吗？就碰到了。愚蒙、懒惰、自私，他要帮他们，他们还把他奚落了一顿，因此基督徒就算了啊，帮不了忙，他就继续走他路。当他继续在低洼地走路的时候呢，他又碰到了两个人，碰到了两个人。这个天路历程呢，他是把我们在天路上所碰到的。形形色色的经历啊，品格的人呐、啊，都把他拟人化、人物化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他碰到另外两个走天路的困难，一个叫做 formalist 肆意，另外一个叫 hypocrisy 叫假冒伪善，叫伪善。他碰到这两个人，他就问：“哎，两位啊，仁兄啊，你们。”为什么走天路呢？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基督徒走天路啊，说真的也蛮可怜的啊，不像我们有团契。你看他从江湾城出发以后，开头有两个人跟上来，一个是要劝他回去，两个都劝回去，一个后来不劝了，就跟他走。走啊，走到了忧郁潭的时候呢，那个人就火大了，就走回去了。所以呢，就变成基督徒。落单了，一个人继续的走天路。经过了忧郁潭出来了，到了窄门呐、啊，到了这个前面的一站又一站哈。当然，有的站是很不错了，像小寺之家啊，他可以有享福；像救恩墙，他还有一些美好的经历。然而，他在这个过这个特别是忧郁潭西乃山的时候啊，都一个人走。一个人走，一个人走，要能够把路走对啊，也真是不容易啊。这样，我在讲西乃山的时候，曾经也提到，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就是宋明理学啊。我后来准备低洼地的时候，我不是看老残游记嘛《老残游记》嘛，《老残游记》。我从前看《老残游记》的那本书前面呢，没有一个序。这次《老残游记》的序啊，他是拿了胡适之写的一份序。哎呀，这份序写的真是精彩啊！这份序里面呢，因为老残呢是对中国的这个儒家所造成的，特别是官场的文化哈，哇，这个批判的非常的深入啊。然后，胡适之啊，他在为老残写序言的时候呢，他也顺便的对，就是宋明理学，因为其实元朝应该算进去了， 元朝比较短啊，宋元明的理学啊，做了非常深刻的批判。那胡适式的批判讲的话呢，可不客气了。我啊，还没有像我这样哈，我只说他们格物致知，不知道格到哪里去了。那但是不论是刘鹗的《老残游记》，不论是吴敬梓在稍微早乾隆朝的时候写的《儒林外史》啊。因为刘鹗的时代就已经非常靠近民国了，那这个清朝这两个文学作品，也是对儒家所形成的这种官场的文化做了非常深刻的批评。我们在中学时代的时候读过《儒林外史》的 chapter 第一章，讲到王冕啊，一个绘画者啊，王冕，那王冕始终呢就是不肯出来啊做官。那他用这个始终不肯出来做官呢，等于是，吴敬梓他个人也是这样的一个遭遇啊，对这个当时的官场文化的一个真实否定啊，这样，好了，我想这些的天路历程啊，形形色色哈，那么我们在这个低洼地啊，我们可以想象啊，对，这个天路客他碰到一些人，他很愿意帮忙。啊，他也借着帮忙呢，他能得到一些朋友，结果每一次啊都让他失望哈。那失望之余呢，那当然他把写下来以后，他就发觉对这些人，他做了非常深刻的描述，像这里释夷跟伪善，我们最近教会在讲加拉太书啊。那这两个人，他们为什么走天路呢？基督徒问他们。他们说，他们想要得到一些的奖，嘉奖，得到一些的嘉奖。但是这句话本身，你说有没有错呢？你不能说错啊。那保罗不是说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，神职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吗？我们知道新约一共有五顶冠冕，其实五顶冠冕也可以说就一顶冠冕。五顶冠冕，不朽的冠冕呢，公义的冠冕呢，生命的冠冕，这个喜乐的冠冕，荣耀的冠冕，这个你去读新约，在五个地方提到 Stephanus，我们才英文这个 Stephen 呢，Stephen 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冠冕，所以有的人如果用 Stephen 这个名字做英文，他可能搞还不知道，他这个是个很好的名字。这个名字在希腊时代是叫做冠冕，呵呵，冠冕那就是像奥林匹克赛的冠冕，那都是人群中的佼佼者啊。就像有的人名字叫冠军啊，叫做冠军。那你如果说你取了名字叫冠军，那别人喊你的时候，每一次被人家喊，你就觉得很爽快啊，别人在夸你啊，对不对？冠军啊。呵呵那 Stephenus 就是 Stephen，Stephen 这个意思就是 crown 啊，就是 crown。所以 formalist 这个 hypocrisy，这两个人他们走天路，他们是要得到奖赏，这并不是不好的事情。这问题是，他们是怎么样进来的？因为我想对这个天路客来说，因为这一路上他都在走，他才经过了救恩墙，之前经过了。窄门在之前经过了西乃山，在之前经过了忧郁堂，哎，怎么这一路上我都没有碰到这两个人？所以他很自然问：“你们是怎么走进这条路来的？”他们的回答：“我们没有走窄门的。”那你不走窄门，你怎么走到这条路呢？哎呀，不简单，翻墙嘛，翻墙嘛，这个抄了近路，我们是抄了近路，我们的家乡啊就在天路。这条路上的外面，如果走窄门，我们还要绕回去，多累啊！那我们就翻了墙就进来。于是基督徒说：“你们这样可以吗？”哎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我们家乡的人走天路都是翻墙过来就进去了。所以，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这个释夷啊，他走天路，他主要所依赖的是遗文，主要是遗文。他认为有了这些遗文呢，他就得救了。我们也不能否认，很多人他觉得他到教会来，他很想要受洗，很想受洗。那洗礼本身呢，它是一种遗文啊，所以你要知道哈，formalist 他依赖遗文， hypocrisy 依赖是善行，疑问跟善行本身都是没有错的，他们有心要追求神给他们的嘉奖也都是没有错的，只问题是你的心如何，你的心错了，这一切就通通偏差了。疑问啊，救不了我们。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啊，新约教会疑问说真的就是如果是圣礼的话就两样嘛，一个是洗礼，一个是主餐礼。此外呢，我们没有别的疑问。那么在中世纪的时候有所谓七个圣礼啊，对一般的圣徒来说有六个，因为七大圣礼中有一个是传道人的就成为传道人，这是其中一个礼啊，那这个扣掉有六个啊，六个。那有了这个礼以后，大家认为说只要出了代价去行这些礼的话呢，他就觉得他的名字啊就是刻在这个生命册上面的，他就这辈子他就心安了哈。那当然对马丁路德来说话，神就带领他看到唯独是靠着神的恩典才可以得到救恩的，其他的通通不算数。所以这个就是发动了所谓的宗教改革嘛啊，宗教改革别怪马丁路德哈，马丁路德没有要革命啊，只是马丁路德他只是把真理讲出来以后，就没想到星星之火烧遍了整个神圣罗马帝国，其实还到境外。好，那么基督徒就告诉这两位。Formalist 跟 hypocrisy， 你不能靠疑问得救的，疑问救不了你。也告诉那个hypocrisy， 你也不可能用自己的行为善行去跟神兑换永生。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第六章提到了三样，一个是祷告，一个是禁食一个是施舍它里面讲到的祷告跟禁食呢，就是属于比较宗教性的，就是说这些你祷告向神祷告嘛，你禁食是向主禁食那这些有点类似疑问。那么这些人去祷告去禁食的时候，主耶稣说你要进入你的暗室祷告，当你禁食的时候你也是敬在主面前，而不是当作一个功德做给别人看。所以这个还有这个施舍，这个今天施舍了就巴不得全世界知道我是一个善人，我在施舍。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那时候是礼佛嘛，所以我爸爸我记得每一年我爸爸生日吧，也都会到庙里面去。有时候问我爸爸，我说庙里面好多人捐钱，还捐不少，台湾的庙捐不少，而这个善人他们都不具名的，我这些好人实在是很好，他为善不欲人知啊。你知道我爸爸怎么说？那个时候我这才小学啊。怎么懂得人的心呢？他不是这样的，这些人不是不要人知道的，他怕把名字写出来以后各处的庙都来找他来施舍了，他没那么多钱，所以他只能他的钱只够到一个庙去去奉献所以呢他就为善不欲人知。他不是不欲人知，他人的心。我爸爸他就是一个也没那时候都还没信主，我们家那都没有信主。我爸讲的真的是一个一般的话哈。他说我们行的善，当然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的好啊，巴不得。可是呢又怕，为什么呢？你做了点善事被人家知道以后，好了，那所有的募捐的单位啊都找上门来了，那你给还是不给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这个是我父亲对为善不欲人知的一个诠释。好，那时候我才不过是 我想小学吧，就只有小的时候才会去问爸爸，到了中学以后就不会再去了，不太去问他。小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嘛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在这个我那时候是住基隆的乡下，有一次到城里面，基隆城里面，哇，就有一个人死了，哇，那个你知道那个人死以后就那种礼车啊，一辆接着一辆，都是那种什么花圈啊什么的啊，台湾的风俗习惯，哇，那个之长啊，上面吹吹打打，有的是用花车慢慢的开，有的是在路上走啊。我就跟我爸说，我跟我爸说，这个人啊，这个做儿子真孝顺。你看他爸爸死了以后，他有这么多的就是这么多的人跟他一同来这个哀悼啊。我爸爸说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我爸爸说不一定，他说生前有没有尽孝都很难知道。那么到了这个人，这个他父亲死了以后，他这样的摆排场。这个排场有的时候反而说明了他在父亲生前的时候他没好好的尽孝。要是我在我爸爸怎么跟我小的时候讲这些东西，那时候都是听了似懂啊非懂啊。人心是真的是挺可怕的哈，有点像刘鄂所观察的老残游记，或是吴敬梓所写出来的儒林外史。其实在清朝这种小说，明清小说这种涉及到讽刺官场的，还有一个官场现形记之类的，都有点类似。好，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末了的时候，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要进窄门，要进窄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引到灭亡的那个路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多，所以人都喜欢走宽门，走宽路。而耶稣说呢，你要进窄门走窄路，因为引到永生的那个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到的人也少，就相形之下找到的人也少、啊、所以我们你可以再回到我们现在是到了第八章嘛，前面的第五章就是窄门了，窄门主要就是讲这个道理。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出入得草吃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得生命，而且得着丰盛的生命。那么约翰本人在这里讲到窄门的时候呢，他用了一段的经文、啊、这个经文他在讲窄门的时候反而没用，在这里他用了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、啊、这段经我们最近都应该很熟啊。保罗在那里怎么说呢？他说人啊，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。连我们呢也信了基督耶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，不因行律法。哎呀，怎么掉了一个字啊？不因行律法。不因行律法称义、啊、不因行律法称义。那么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行律法称义、啊、这个句话就变成这个好像慢慢就变成一个 jargon、啊、这个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它其中的意义是什么。其实基督就是门、啊、窄门就是指的钉十字架基督。就你你说你信耶稣的时候有没有经过钉十字架基督这一关？那你怎么什么叫做经过钉十字架基督这一关呢？你是相信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为你而死吗？主要是讲的这个，就信主而得救。因为当你说你是靠信主耶稣得救，而不是靠的你行了好多仪文，也不是靠的你行了很多善。疑文是需要的，善行也是需要的，但是这些都不是你的依靠。那依靠呢，乃是唯独因着你相信主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一切 而得救啊，这是我们简称之为因信得救。我在这里特别讲哈，我们中文这个因啊，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呢，都把因当成是因为的意思，因为相信而成义。不，这里的因不是这个因，在希腊文叫迪亚，迪亚这个字呢，它有两个意思，它可以接直接受格，也可以接啊所有格。那么在因信称义的时候呢，那么后面这个信这个字呢，通通都是所有格。在所有格的时候呢，这个迪亚这个字呢，它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？是凭借。就你看英文呢，都是faith through 啊，就是through faith，through faith justification 或 by faith 或 through faith 啊，它不是 justification。Because of 不是 because 不是因为、啊、凭借的信心我们在神面前被神称义了，被神赦免了，被神嘉奖，被神看好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称义的意思是用我们的俗语来说就是看好。 OK、啊、我们要不要误会啊，这个因啊不是因为啊啊，你要有人说，你看信耶稣很重要，我相信主，我跟主合作完成了主给我救恩，讲这种话不对的。这是因为你把这个因看成为因为的因。我们的相信本身是没有功德的。有很多人说我不靠功德，但是我靠我的信心。不错， by faith 靠，这靠不，这个中文叫靠哈，你看那个原文是 dr， 就是说英文翻译就是 through， 就是凭借啊，凭借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和合本因信称义翻译这样，凭信称义，因身就没有因信称义好听了，这有点因运学啊。可以，我们可以用因这个字不要去改它，可以。但是我们要明白，要懂得这个因不是因为的因，是凭借的意思。好，基督徒就立刻告诉这两个人呢、啊。你们有没有走过窄门？我一看就知道了，就发觉你们怎么没有白衣呢？你们的额头上怎么没有救恩，没有圣灵的印记呢？还有你们拿得出进天国的证件吗？没有啊，他们三个通通没有、啊、我们知道这三样呢，是在他经过救恩墙蒙恩的时候啊，就是得到救恩确据的时候主给他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那时候三位使者一样给他穿白衣啊，一样打上了这个印记，就是把救恩呢、啊、sealed， 把救恩烙印在他的心里面，以及呢给他一个 document， 给他一个证件，他可以经常拿出来读的一个证件。其实这个证件呢，你可以说这个证件是什么呢？应该说就是圣经上圣经上的应许的话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经这么一本圣经啊，不是每一句话都涉及到救恩的应许，但是有许多话是涉及到救恩的应许。所以当你读圣经，你读到跟救恩应许有关的话语的时候，你应该特别的欢喜快乐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不否认啊，圣经上有很多话，像十诫，十诫基本上来说都是 commandment， 是诫命。说是说你要做什么，你不可以做什么，那是对一个蒙恩的人的一个命令。而所谓的救恩的应许呢，比如说像最著名的约翰福音三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啊，对不对？就当我们读到这里说，主啊，我信了你，因此呢我就得了一个把握，就是反得永生。这个，所以这句话呢，也可以算是叫做这里所说的什么 document 证件。所以这个，那你这样讲好了，我把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所有跟救恩有关的一些的话语，我把它记录成册，当作我的证件，可以啊。那你说我们的圣经啊，打开圣经，这个。打开圣经，什么地方就出现了救恩的应许呢？什么地方讲到清楚的讲到救恩的 应许呢？其实吧，这个第二章啊，讲到伊甸园里面第九节，它伊甸园中的园子当中有生命树，这个但这里没有讲到这个应许的问题啊，它告诉你是讲到有生命树。那么生命应许在什么地方呢？有第三章的第15节啊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脚跟，女人后裔要伤撒旦的脚跟。换句话，其实这个是整个圣经讲到救恩的 fountainhead，救恩的泉源。你如果说救恩像条河流，从创世纪流到启示录，它的源头呢，就是在创世纪3章15节这段话就是当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，神第一个责怪的就是那条蛇就是象征的撒旦。当神在审判撒旦的时候，神对撒旦说：“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。”女人后，对，我刚讲错，女人后要伤你头，你呢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。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女人后裔啊，主耶稣要伤撒旦的头，那我们在基督耶稣里，就是教会要经常做伤撒旦头的这件事情。哇，这是我们假如说我们要把一个证件摆在身上，经常拿出来读，这个是第一句。然后呢，我知道大家不是这个读圣经有很多很多种读法，有一种读法你就这样读过去，还有一种读法就是说你这一次读，比如说你这次三个这一季啊。你多少？你做注意看一个，看几个重点。比如说，一个重点呢，就是有什么话是主给我的应许，我把它写下来，我把它记下来。而且，应许常常都会带着一些的诫命条件。当我做了什么，我就得到应许。譬如说，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。这个信你可以说是条件，但是是没有功德的条件啊，不是因为所以，是凭借着。而蒙恩的一个必要好了，这个所以基督徒这个时候比较清楚了哈。所以你看哈，这个基督徒跟后来跟他同行的那个敬宗啊，那个敬宗就是比较糊里糊涂的，敬宗比较没有辨别力。还有后来不是又来一个美徒嘛啊，hopeful 美徒。有的地方比基督徒精，基督徒有的地方比美徒精。说两个人走在一块儿的话，有个好处，彼此来加在一起，来鉴别他们在路上所遭遇的事情，去做判断。我们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呢，就像万花筒，形形色色，什么都有啊，什么都有。在神的家中，原来我们说也是这样的哈。所以，这个基督徒在这里讲到有白衣啊。有印记，这印记是在心里面的。这印记就是圣灵啊，把救恩的那个确据啊，打印在我的心里面。我们像心心相印，我们信了主的人啊，我们心里很深处会知道我是属主的人，属主的人。我记得去年春天回台湾的时候呢，那么许仲和，他的那个他做传道妹妹，我们三个人。就跟岳父在一起谈话，因为这个岳父的身体也是这个慢慢就是身体不好嘛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已经是93都有了，93、94、94、4岁可能都有。那就跟他那就是比较就是谈谈这个信仰啦。虽然女婿我们我做他这么多的女婿，他们做他这么多的女儿啊。那在这个场合谈这个非常非常那个严肃的一件事情，我岳父那就说，他说我虽然这几十，他告诉女儿，说这几十年我不像你们，我没有常去教会，我有他有的时候会有一段时候会他会去，一年会去个几回，这样，但是我告诉你们呢，他说主耶稣在我的心里面，我心里知道我是属主的，他告诉女儿这么说，我心里知道我是。我是属主的，因为他在上海读 沪江大学是 Baptist Shanghai University 啊，是浸信会美南浸信会在中国办的大学吧，唯一的一所大学。香港有一所，那他在所以他在这个读大学的时候，宣教师就等人就带他归主了。后来到了台湾以后，在没有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初，他都有到教会去聚会。所以婚姻很重要啊，如果是娶了一个不幸的人的话，你就会被带走了嘛。哎呀，跟他性格也有关系了，就是啊。所以这个印记就是说，你知道你的里面你是属谁的，但印记要强到个地步啊。你如果外面走的路跟里面不吻合的时候，你会批判自己，会批判自己。所以我们这个证件就是神的话，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，才能够印证我们里面的印记。还有一个呢，叫做白衣。白衣是讲什么呢？白衣讲到我们信主以后，其实这个白衣啊，应该是讲到我们信主以后，神给我们形象的更新。因为当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的时候呢，世人都堕落了。当人类堕落以后，人失去了神的形象。原来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来创造人类的，所以人类跟撒旦不是跟天使一个最大的区别，天使呢他们没有神的形象，而人类有神的形象。神的形象如果圣经上主要是讲的三样，一个是知识，一个是公义，一个是圣洁。什么叫知识呢？就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神的公义。第三个是神的圣洁。所以当我们一信主得救的时候呢，神就把神的形象重新的更新在我们的身上。因此信主以后第一个不同呢，我们变成一个认识主的人，认识主的人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因信称义嘛，就神把那个公义给了我们。我们上一课，我记得我们上一课对啊，讲到救恩墙的时候讲了很多，叫中保的公义恩惠给。其实还有啊，圣洁啊，还有圣洁。这个圣洁呢，叫做了断的成圣。成圣分两部分，一个叫了断的成圣，另外一个叫做渐进的成圣。那我们一般讲成圣呢，都偏重在后者。其实了断的成圣英文叫 definitive， 了断成圣很重要啊。因为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，神呢就给我们一个成圣的根基。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教会有个弟兄啊，得救以后就很爱主。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这个，就问这个追求圣洁的问题。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讲到了断的成圣啊，他开头是听不太明白，那这俩有什么区别呢？因为这位弟兄他归主之前他是学他是核子工，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核子工程博士啊。那他本行是学土木的，就是在这核能的做 nuclear power 的 consulting firm 工作，就在纽约市在这 World Trade 那个世贸中心那一带做了好多年啊。那我说你在纽约，我讲个比喻给你听，帝国大厦 Empire State Empire 就是这个帝国大厦很高啊，就是100多层。我是好多好多年前去过一次。他说我们去的时候就是搭电梯了，他可能跑到100楼，随便说吧，到100楼。他我记得最后有30楼啊，电梯不到，就是那个尖端部分，你要爬。那爬上去，好，我说James， 那你现在去玩帝国大厦，然后你坐了电梯，然后再爬了30楼到了顶楼，你看了整个纽约市。我想请问你，你来到了130楼，是不是都是你爬的？哦，没有啊，前面100楼是坐电梯。我说对了，前面这个100楼坐电梯呢，就是你信耶稣的时候，耶稣给你的叫做了断的成圣。后面的三十阶，对不起，你要一阶一阶的爬啊，你要这个追求圣洁，一阶阶爬。 啊，他说这我明白了。哇，他说主这么恩待我们呢、啊，所以他说，假如我今天如果追求了一分圣洁，爬到了101阶的时候，我不能忘掉前面100阶不是我爬。我说张弟兄，对了，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对了。你永远纪念主在圣洁上给我们的根基。所以这个白衣啊，这个白衣不只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，还有从主来的圣洁，还有从主来的公义。公义是100%给我们的，那么圣洁呢，是一个百分比做当配的在我们身上，然后剩下的你要随着圣灵去致死身体的恶行。OK， 这三样。好了，我想我们要赶点时间了啊。最珍贵的东西才会有赝品，所以这个主在登山宝训结尾的时候就讲到什么？两条门路啊，有两种先知啊，教会里面还有些人讲的话，不见得是对的，包括我们传道人，像这些年 ，anti-right 到处在讲的，讲这个保罗新冠呢、啊，他那个保罗新冠等于把阴性成义，第一个呢，他怎么说 ？summary 就是一句话讲，他说那个义呢，不是我们所明白的这个义，已经不是了，也变质了，他用这个词汇，然后呢？那个信呢，也不是我们的信呢，是耶稣基督的信。还有那个信呢，不是信心，是信实。所以这样讲呢，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实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得到，都得到了主耶稣时代的拉比所认为的义。OK， 他把这整个一句话完全给转换掉了。但是我觉得最奇怪的是，在教会里面这样讲啊讲的，就有人听，包括那些传道人、大博士啊、出版社都跟着去走哈、啊。所以神的儿女啊，真的是要注意哈、啊，注意。好，那么怎么分辨呢？就是这分辨还是回到这些人对十字架的真心，到底什么十字架啊？第一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的罪而死，这句话是不能够妥协的。你去问那些保罗信官的人，耶稣有没有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而死？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？当主耶稣死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和耶稣基督一同死了？第三个，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否靠着主耶，靠着复活的主，天天致死我们原罪所带来的那个败坏，这叫做致死，致死。所以我们说，走窄路啊，就是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。所以我们耶稣没有骗我们嘛，他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，舍己来跟从我。跟从主的第一个要背起，不是背起主的事，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，而且要舍己来跟随主。走天路啊 ，OK， 好，我想这样呢，所以这个低洼地呢，我们在这低洼地看到，你看被骗的人、骗人的人呢、啊，比一个真的走天路的人还多。一个真走天路就是一个基督徒，其他的六个糊里糊涂基督徒，被三个不是基督徒的人，就是六个走天路的、愿意走天路的、不好好走的，被三个不要走天路、在那边专门骗人的人骗。OK， 啊，再加上有两个呢，也在走天路，他们是要走天路，但他们翻墙，他们不走窄门过来，所以在这个低洼地，你不要看这个小地方啊，就是看到天路上的众生相。OK， 好，我们就今天10分啊，我们今天这个路比较短一点，我们到这10分，古平师母，我们就。